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Aloha，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在空中交谈的时候了。如果各位收听到我上一集的谈话的话，大概对说话食药食物准则啊，应该还留有印象吧？说话食药食物准则的第二条啊，我是这么写的：要管好情绪，勿滥发脾气。这一条十个字，相信各位深有同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因为我们不管是谁，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不同的情境中啊，很容易碰到不如己意的事情。譬如说人家帮你送货，你在家里等他送货，哎，结果送货的人呢、迟到了，迟到10分20分钟你还不觉得怎么样，后来居然迟到40-50分钟，而居然送货的人还没有打电话来先告知一声，害你在那边空等。然后你一见面，终于送货送到了，一见面你就开始大发脾气，大发雷霆。像这种表现有时候会出大乱子，会带来很难以收拾的后果。所以要管好情绪啊，在我看来啊，是要说好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如果在家里等人家送货，人家迟到40-50分钟，你一见面了，你先问清楚他为什么啊迟到那么久，哎，说不定你原先啊让你很不愉快的原因就消除了，你原先想要大发雷霆的个正当理由就消失了，而因此呢，你就不会发脾气，也不会乱骂啊这个辛苦送货的朋友。由此可证啊，滥发脾气啊，常常是害得很多人呢、把话说坏了。哎，可是呢，管好情绪呢，却引导很多人呢、把话说好了。所以说好话跟说坏话之间呢，这个如果要分析当中的原因的话，我看这第二条了，真的是关键因素之一。所以今天呢，我想把这段谈话取个题目，叫做 EQ 高有助于说好话。我把 EQ 搬出来，相信各位耳熟能详啊。EQ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有关的学理或者一个话题啊。相信这么多年来啊，哈佛大学丹尼尔啊高曼 Daniel Goleman 这本名著啊。Emotional Intelligence， 我们这边翻成 EQ 啊，这本书啊，在台湾可以说风行一时，在报章、杂志、电台、电视上，哇，好多人都在谈 EQ， 在学校里面的课堂上也谈的不少啊。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 EQ 的观念透过这本名著啊，或者说畅销书啊，在台湾这个广受欢迎之后，对我们国人情绪管理的啊这种能力的提升，我相信一定是帮助不少。当然谈到 EQ Emotional Intelligence 这本书呢，其实我们也应该呀、马上提到一个很浅显的事实， 就是有关 EQ 的观念，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老早就谈得不少了。像孔子啊，他就是非常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们佛家的经典里面，或者是其他像基督教、天主教、其他宗教的这个经典里面，也是非常重视这种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去为人着想这样的一种修养因此呢，我们不必说现在 EQ 是这么样的风行一时好像这个忘了自己传统文化中也是非常注重 EQ 这种能耐的。我想如果我们从 EQ 的角度来探讨说好话的美德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也很有说服力的一个角度。 EQ 一般翻成情绪智商或者是情感智慧这些不同的这个翻译当然指向相同的意涵有关 EQ 的很多理论当然不可能在这儿非常详尽的加以讨论。不过我找到了十个字，可以把 EQ 的中心意涵涵括进去。这个十个字就是知己、自治、利己、鼓励的利、知彼，还有利他。这十个字当然是根据他书上所谈的很多理念的英文翻译过来的啦。像知己，意思就是说对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性格有所认知、有所了解，对自己的情感情绪反应有什么样的一种模式，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种能力就是 EQ 的一种表现。自制呢，就是自我克制self-control 这个是对管理情绪这种能力Managing emotions 这个就是对自己的情绪的一种管理，这种功夫我们管它叫自制自我克制的能力。至于利己呢，就是勉励自己、鼓励自己它英文叫 self motivation 就是对自己在处在比方说挫折不如意的状态中的时候，还有能力来激发自己改进啦继续积极努力啦这种动机这种能力也是很重要的能力。另外就是知彼，就是了解别人的意思这个是我们常说的同理心一个高度的发挥人机己机，人逆己逆就是这种情怀或者说进一步来说，就是可以认知别人的情绪反应，这种能力叫知彼。最后这个利他呢，那当然就是利人主义，利他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有利于别人这种同理心这个 利他心啊，可以说就是利他主义的根源呐、我用这个十个字来诠释 EQ 的中心理念啊，相信对听众朋友就了解 EQ 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有所帮助呢。而我前面说了 EQ 高有助于说好话呢，现在我们就可以用刚才那种认知啊作为说好话啊这件事情的这些啊理论依据的话，我看 EQ 的确啊是对我们在不论是在什么情境中说好话都会很有帮助啊。我们在了解自己有什么性格啦特质或什么情绪的倾向啊，然后进一步懂得在各种场合啊来克制自己的情绪表现，或者是懂得别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什么言行而有什么情绪反应，然后呢还可以进一步来做出适当的因应调整，这就是知己自治知彼这些功夫了。另外 EQ 良好的人呢，还懂得怎么样来激励自己鼓励自己克服困难克服挫折克服情绪的低潮，同时也知道如何来激励他人，比如说透过称赞啊赞美啊鼓励啊很多话语，这就是利己与利他的功夫。高曼就是 Daniel Goleman， 他指出啊 EQ 啊包含自制力热忱毅力与自我激发力，就是这个意思。他说 EQ 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情感品格与道德本能之关联性，这三者啊，情感、品格与道德本能啊，是有密切关系的。他认为这个时代啊，最需要的两种美德就是自制力与同情心。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涵盖自利和利他等相关美德的修养功夫啊，应用到人际沟通上来的话，那么沟通呢，自然就能够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了。因此呢，我个人是觉得 EQ 这个理念呢、用来阐释如何发扬口德的道理啊，实在是顺理成章啊，非常有说服力的。 EQ 跟沟通确确实实在理论和实践层次上啊有着相通契合之处啊。 EQ 讲求同理心，而圆融的沟通也一样有必要从同理心出发，所以在说话食药食物准则的最后一条第十条，我就是非常强调要将心比心，勿自大自私。像这种同理心英文叫 empathy， 好重要好重要。有了同理心就会有同情心，就是别人的喜怒哀乐你可以彻底认知而且还感同身受。这种同理心如果缺乏的话，也就是 EQ 很低。那你缺乏这种 EQ、就是所谓同理心同情心的话，你自己说对人家说出很恶毒的话你还不知道 这恶毒的话在对方的心中可能已经造成很难以愈合的啊心灵的创伤了。可是反过来讲，如果你 EQ 很高的话，你很可能因为预知或先了解到某一句话在对方的心灵里会造成创伤，而你基于将心比心，你想啊，那种创伤恐怕难以承受啊，你因此呢就赶快克制自己想要说那句恶毒话的那个冲动，结果你就说不出口。因为你有这样的一种内心的这种管理功夫，情绪管理功夫，结果你的话还没说出口，你就把它咽回去了，而等到你说出口的时候，却变成是经过修整过后的、调整过后的一句好话了。所以这个好话跟坏话之间呢，在说话者的内心里啊，有了这样的一种可以说运作的过程、管理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呢，说话者他没有告诉你，可是呢，我们根据这个 EQ 的理论呢，我们却可以了解得到，而且我们非常肯定这种管理功夫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说 EQ 高有助于说好话，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一定是100%可以接受吧。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一种心理需求啊，都希望别人能够了解你、关怀你、尊重你、接纳你、肯定你或欣赏你。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心理需求，而你因为 EQ 高，所以你了解别人有这种需求，也重视别人这种需求，结果你在沟通的情境中呢，就设法在你能力范围内，你来满足别人这种心理需求。你想想看，这样一来，你所说出的话大概都是好话吧。我想这样的一种普世皆然的一种需求啊，倘若在沟通时双方都能彼此照顾到这样的需求的话，那么沟通应该就会很顺利、很流畅的。我们譬如说，大家都很看重所谓面子问题。你给别人给面子啊，就是表示人家在乎你啊，或尊重你。如果你不肯赏脸，甚而把别人的面子给撕破了啊，双方的沟通啊，就难免会引发冲突，甚至于完全就中断的。由此可以知道啊，发挥同理心啊，是实践口德的重要前提啊。我想在日常生活中，因为 EQ 高所以能说好话，或者倒过来说，因为 EQ 差而说不出好话，竟说出一些坏话，这种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啊，太多太多了。EQ 要运用在日常生活的沟通的情境中啊，我看只要把握这个同理心，或者是同情心，或者进一步说把握前面所讲的这个知己自知啊、知彼，乃至于利己跟利他这种美德的话，我看要说坏话变成是很难的事情了。因为这样一来，说好话就变成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非常愉快的事情，毫不勉强的事情。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像成语里面大家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叫 理直气壮。可是呢，我们知道在沟通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讲话的内容本身，但同时要注意到口气啊、语气、语调、表情啊、眼神或者其他啊、手势啊或身体的动作啊，所有这些啊非文字、非透过文字表达的这种语言呢、我们管它叫身体语言啊或肢体语言。那么当我们说理直气壮，那个气就是肢体语言的一部分。如果你在跟人家讨论事情的时候，好像你所陈述的道理啊比较占上风，也就是说比较合理，比较有说服力，因此呢，你如果照那个成语的这个壮啊气壮这样的引导，结果就大声小声，好像气势凌人的话，哎，对方觉得你不太尊重他，或者是你气势凌人啊，咄咄逼人，结果引发了对方的这个负面情绪反应。本来你的道理很有说服力，可是由于对方啊看你这气壮，而觉得很不爽或者是很不满，结果他就不愿意接纳你的啊这一番道理。哎，结果你没有达成说服的目的，你的沟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失分了，甚至于说失败了。所以理直气不可以太壮，所以我想按照这个 EQ 这样的道理的话，我觉得理直啊气壮如果能改为理直气和的话，哇，那就是表示 EQ 很高了。因为你知道气壮会引发负面的对方的情绪反应，哎，理直气和呢，哎，对方就很自然的会心悦诚服，心服口服。所以像这种 EQ 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啊，这种例子啊真的是好多好多。我再举一个我们也是常用的一个成语，叫义正辞严。嘿，这也是很妙啊，这个道理很好，你的立场很正确，可是呢你用的词太严厉了啊，太苛了。如果用 EQ 的道理来分析的话，辞严啊可能也会引发负面的情绪反应。刚才不是说吗， EQ 高就是对知彼，就是了解别人心中的情绪反应啊。那么义正照前面的说法，就是最好不要辞严，最好是义正辞婉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理直气和啊，义正辞婉啊，让我想起英国有一句谚语啊，哎呀，我觉得很值得推广的，就是 use soft words and hard arguments。这个是啊，读者文摘啊，《朱基集》里面啊抄来的。我记得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很高兴，因为他翻译翻得很好，就八个字，叫做“说话要轻，道理要精”。太棒了，比原文都还好像更传神。各位朋友，我谈到 EQ 的运用啊或应用啊，在日常生活中啊真的是有太多的机会了。前面提到那十个字啊，我可以进一步来特别强调一下啊，像自制的功夫，就自我克制的功夫，也就是管理自己的情绪啊，这种能力啊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机会太多了。特别是对于脾气暴躁了，动不动就乱发脾气的朋友，我今天提到这一番道理啊，提供给各位啊，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我甚至可以说啊，透过 EQ 这种道理来治疗啊坏脾气这种毛病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治本的。 这个药方啊，妙方。因此呢，我们可以肯定啊，今后我们要加强 EQ 的训练，也就是啊情绪管理的这种教育啊，这种训练，对每个人，对大人小孩都是影响一辈子的事情。各位也许听过啊，一种说法，就是在职场上的成功啊，有赖于 IQ 啊，就是你的智力的部分啊，通常被认为大概只占了70-80%左右啊，对不起啊，10-20%左右，倒过来抢才对啊，就是有赖于 EQ 啊，反而占了啊80%左右。像这样子的一种理论呢，不就说明了我们要好好来透过高的 EQ 素养，尽量来说好话，对我们未来的事业成功的胜算的增加，不是是大有裨益吗？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好好来重视啊，这个 EQ 的管理， EQ 的提升，让我们特别特别从这个自治啦、利他啦这几方面啊，来强调，尽量来说好话，来利己利人。而对自己的情绪的了解，对自己情绪的控制，乃至于对自己啊负面情绪的这个转化成啊正面情绪，所有这些功夫呢，都可以透过各种努力啊来提升，来加强。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呢可以获得很好的成绩。谢谢大家。